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8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加拿大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谈自身党文化的烙印走极端。可以说从小到大我都生活在一个浸透着党文化，甚少接触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家庭中，祖父辈、父辈等亲属也都是协党党员，我自己的说话方式、做事风格从来都没有接受过正统的中华传统家教，经常会习惯性的使用打死我也没，或者是我要是干了某某事情天打雷劈，这些极端甚至使用发誓或诅咒式的字眼，还觉得是自己与生俱来自小形成的，就应该是那样的。修炼后才慢慢地觉察到自己说话做事和周围的学员都不太一样，当师父谈到党文化时，我自己还自信满满地觉得我这么年轻就得法了，自己身上的党文化烙印应该很少吧。但是当我读到九评共产党后，我才发现自己在处理一些问题时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使用的语言和词汇、采用的行为方式都时刻透着极端两个字，充满着争强好胜的斗争性格。在参与正式大法的项目中，如果看到同修的一点不足，不是体谅和容忍别人，找一找为什么会让自己看到，或是进行善意的提醒，往往觉得那种方法效率太低，不能很快地解决问题，或是满足自己的急躁性格，进而采取更加极端的处理方法，或者是给其当头棒喝，或者是让其撞南墙尝到苦头，对学员的失误也是非要查得清清楚楚，好让其低头认罪担负责任。这种走极端的性格甚至都反映在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上，出于自己不愿吃亏，比如给自己盛饭时每次都盛得很满，一碗饭就像一个小山包，给自己沏茶时每次都把水倒的都快从茶杯中溢出来了，对很多事情要求做得完美，否则自己就心里放不下。同修有时善意的提醒我，却狡辩道，我从小就习惯这样说，这是通常的俗语或大白话，或者说这是为了表现一种肯定程度等等，总之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其实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古人早就讲出了月盈则亏、水满则溢的道理。走极端的表现形式中，处处都透露出自己没有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要求的纯正祥和的慈悲的。我向深里再挖一挖，从中处处都反映出一个思字。认识到自身的这个问题，就必须从行为上立刻纠正，希望自己的这篇心得成为自己开始行动的号角， 从表面上以至自己的内心深处，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时刻注意加以改正。
下面请听重庆大法弟子的文章《西山坪大佬记事》，法轮功好厉害。2000年后，一批批的大法弟子被陆续送上西山坪，关入重庆劳教所。那时严管队和整训中队关押了大量的法轮功学员，整训就是折磨每个新进来的人，一下囚车狱警就开始吼骂殴打，各种体罚，如下蹬、蛙跳、俯卧撑、双手抱头，或扣或扑，一句话就是让人每个细胞都充血，每根神经都紧绷。严管就是整治后的升级版整人，不给喝水，不准如厕，不让睡觉，加上西山坪劳教所自创的酷刑，上百种整人方式，对人心灵的摧残，精神的折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今天想要说的是，在这个人间地狱里，法轮大法弟子惊天动地的故事。一、练功。2000年下半年，大法弟子在西山坪整训中队有两次比较大的集体练功，一次是在九月，同修们在早晨集合的时候约定，开早饭时全部走出来到操场上打坐练功。一到开饭的时候，还没等到列队号令，同修就从队列里走出来，在操场上围成一大圈，气定神闲，盘腿打坐。当那些狱警和犯人回过神来，接下来的是一阵暴打，然后同修们被带回设防。有几个同修还盘着腿不散，是被几个犯人抬回去的，那真像是抬的一尊佛啊。事后犯人瞪大眼睛说，这是啥子地方，你们不要命了，在这里头是龙盘起，是虎卧倒，你们懂不？他们从没见过，闻所未闻，眼神里有惊恐，但更多的是敬仰和钦佩。还一次集体练功在室内，通过同修们争取，整训中队同意法轮功学员和犯人分开，单独关在一边的监房里，这是在劳教所里仅有的一次。同修们也只在一起住了大半个晚上。那天大家整理好床铺后就上床了，但是没有一个人能睡着。很快大伙儿又悉数从铺上下来，开始练功。那是修炼者的自觉，是一个大法弟子自然而然的状态。狱警立刻进行制止，分开了大法弟子，但是练功是制止不了的。大法弟子抗洪从队列里走出来了，在旗杆下开始练功。大法弟子孟雪涛在烈日下开始抱轮，大法弟子李向东在操场上打坐。西山坪劳教所里很多地方都曾留下大法弟子练功的英姿。二、学法。师父的法就是大法弟子的生命、空气、阳光和水，不可缺少。学法是大法弟子修炼路上的一切保证，不管是到哪里，必须学法，必须背法，能背几篇是几篇，能记多少算多少。在高墙内、大牢里，同修们一有机会就回忆师父的法，总是能够想起几首红吟，或记全一篇经文。大法弟子中也有记忆高手，能背红吟和精进要旨，能把转法轮倒背如流。新经文也传进来了，记得2001年教育大队成立之初，大家第一次学师父的新经文，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师父只一句久违了，同修们立即泪如泉涌，大家如饥似渴的读，记得也真是快呀，一万字左右的新经文一晚上就记住了，于是口传心记 很快就传遍劳教所。那时通过对犯人劝善和讲真相，把环境挣得较好，有时候也能集体学一次法，一人背，大家听，然后交流感受。只要狱警没在，没让犯人为难，更好的情况是犯人帮我们把风，我们在室内学法练功。有的犯人和法轮功学员就像朋友兄弟，早晨一见面就是一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牢里也有人听了大法真相后开了天目的，开的还不低，能看到大法弟子一个个身上的万字符。2000年12月一天，一个狱警想出点风头，组织法轮功学员到整训中队的食堂里上课。那狱警是一个老警察，感觉自己还有些经验吧，心怀鬼胎的笑着说，我们今天来学学这本转法轮。他把书举起来晃了晃，大家一看，没错，是转法轮。狱警把书打开，才念论语二字，就像起了个头似的，大法弟子们就接上了，朗朗的背法声如江河流水滔滔不绝，狱警喊也喊不停。在操场上整训的犯人都乐了，说法轮功又在正法。三，正念。在逆境中，大法弟子能正念正行，是对大法的理解，是对师父的坚信，是由长期修炼为基础。大法弟子能正念闯出魔窟，走过磨难，这已经得到证实。2000年被非法关押在西山坪的劳教所里的大法弟子，没有一个人转化的。2001年初，中央610办公室来了一个副主任李东升，到西山坪劳教所视察。这是西山坪建所以来来视察的最高级别的官儿。狱警们一个个对待大法弟子如临大敌，每个大法弟子被两个犯人包夹，两臂被抓，身体紧贴，不许动产出声。劳教所找了三位大法弟子去谈话，其中两人是康毅和陈昌元，他们跟平时一样讲真相。那个610头子挂不住了，打断他们的话说，你们不用说了，我知道。抬起头来失望地看着在场的劳教所领导说，都还没有转化吗？后来劳教所就成立了教育大队，丧心病狂，不择手段地转化迫害大法弟子。教育大队成立不久，北京司法系统一群人到教育大队视察，狱警跑过去报告某某某大队正在训练等等，请指示。一个像领导的就说，继续训练。当时大法弟子个个心有灵犀，连犯人都知道大法弟子想要干什么，都在下面小声说，正法正法，铲除邪恶。这时一个大法弟子喊了个起，于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喊声震天动地，那真是平地惊雷，气势磅礴。后来犯人说，他们当中也有一些人跟着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把那一行人吼出教育大队，吼出劳教所，吼出西山坪。后来西山坪的农民们对上山来探访的人说，法轮功好厉害。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三言两语用正念走好最后的路，作者兰心。最近中共的两高又违法发布司法解释，条文更严厉，虽然没有点名针对法轮功，但其解释的条款也都是针对大法弟子讲真相的。我在反思，为什么在正法的最后时刻出现这种情况。我个人归纳有以下几种情况。一，破坏大法是邪党本性使然，我们不能对邪党产生任何形式的奢望。 二，我们无意中对中共现任党魁和美国当选总统产生了一种依赖或者指望的人心。三，大陆环境逐渐宽松后，很多同修产生了懈怠，尤其在发正念方面，没有按照佛学会发的加强发正念的要求去做。邪恶耍的任何招数都是不叫人得救，那么作为神的使者的我们，就应该用正念破除这些，就严格按照师父的要求做，解体一切干扰。而要想保持正念，我们就要坚持学法，真正的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在正法的最后时刻，让我们四海同心，一起用在法中修出来的正念走好最后的路，不辱使命。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程宇的文章，从两高的道行逆施看大法弟子对时间的执着。在全国大法弟子起诉江魔头，正法形势已经日益逼近人间，在邪恶已经几乎被消灭殆尽之时，两高突然抛出要加强对大法弟子迫害力度的邪恶言论。我想作为大法弟子，除了第一时间坚决否定和驳斥这些邪恶言论和迫害，也要静下心来向内找，反思这股逆流的因由。师父教给大法弟子的一个法宝，就是遇到任何矛盾都要向内找。这次邪恶明显是针对大法弟子整体的迫害，那么我想我们就应该从大法弟子整体修炼状态上来自查因由。旧势力的残余敢在此时操控邪恶出此一手，必然是他们找到了很多大法弟子的漏点，所以才敢以考验大法弟子为由而设此一难。我们当然要否定旧势力所谓的考验与安排，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究竟是在哪里被邪恶抓到了把柄。我个人所思所悟，想来应该还是大法弟子整体在对正法时间的执着上，尤其是参与肃江的部分大法弟子对常人社会形势发展至最终启动审江程序升起不同程度的期盼之心，这样的心一起就会成执着心，而且还颠倒了主次之分。因为是师父与正法弟子们在决定和推动着人间形势的演变，而不是我们要靠人间形势的演变来求得自身的解脱。当然也有许多大法弟子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因为他们一时也看不到天象未来演变的具体过程，也只能从常人社会形势的演变来研判正法弘誓亦或天象的演变进程，内心深处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地期盼着人间一个接一个地涌现好消息，直至最终真相大显，沉冤昭雪。可这颗渴求结果的心，不也是一个执着心吗？师父在弘音道中中告诉弟子们要做到坐而不求，常居道中。我们读的时候都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可是当落实到具体的事件上，却不自觉地做不到师父的要求。所以我想作为大法弟子最好的心态是履行自己的誓约，努力做好三件事，但是不要太执着于结果。我们肃江肃了就肃了，甭管什么时候开审，如果大法弟子都能做到师父在弘音道中中要求的坐而不求，那么我想也自然就达到了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的无求而自得。迫害至今已经近18年了，师父为了救度更多生命，将人间正法时间一延再延，大法弟子整体虽然承受了很多磨难，但师父却承受着我们难以想象的 宇宙众生的巨大业力。可是有些大法弟子却在最后关头耐心渐弱，信心渐失。很多大法弟子从各种古今预言，尤其是从2017《起来中国》一书中关于中共必亡于2017年的预言中，感觉到今年是最关键的一年，是转折性的一年，因此对2017年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期待与关注。不排除有少数学员平时蔫蔫的，看到了这些预言和分析文章后，就如同打了一剂强心针似的，顿时变得精神起来了，也勇猛精进起来了。但这种动力是有漏，不能代表学员真正的修炼状态和层次。有不少大法弟子就像临近中场的足球决赛中的球员一样，憋足了劲儿，养足了精气神的寄希望于这最后的临门一脚了。可是万一这次没有中呢？或者没有出现射门机会呢？没有出现预想的形式，难道就泄气松劲儿，就悲观失望吗？难道我们不该保持一颗淡定从容的心，以必胜的信心去谋划加时赛，去谋划新的射门机会吗？无论如何，只要中场哨声没有吹响，人类社会就是我们尽力发挥，充分配合，渐入佳境的大赛场、大舞台。预言是神拯救众生的一种方式，主要是给常人看的。作为大法弟子，看过就看过了，除了用于讲真相，不要牵动自己的心，因为一切预言到了最后都得师父说了算。大法弟子中还有一种不稳的心态，表现出来就是总想从常人社会形势的变化来分析正法的进程，盼着形势的变化，说白了就是不珍惜师父给我们延续的时间，把自己的安逸心放在了正法的前面，这可不是小问题。我想正法到了最后阶段，就会出现这么一个现象，就是不管是邪恶的一方还是大法弟子，所有最不好的、最表面的因素都会表现出来，因为这才符合宇宙相生相克的理。正是因为大法弟子整体上对时间的执着心起来了，才会相应的出现两高世法这一邪恶的回光返照的现象。师父在红音二别哀中告诉我们，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只要大法弟子们一起修去这个执着心，邪恶的反扑就会烟消云散。最后补充一点，我之所以能有这番体悟，因为我自己内心就隐藏有此执着心，我在向内找的同时也在努力消灭它。在此我也把我的心路历程与体悟分享给同修，望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片警听我讲真相。一，片警听我讲真相。几年前，我到一个直辖市区去找一位同修，在公交车上，坐在一位看手机的小伙子的旁边，我便问他：“你在用手机上网吗？”他回答道：“是的。”我说：“如今国内的很多消息是不实的，中共花了上百亿的资金来封网。我给您一个翻墙软件，用这个软件可以到国际互联网上去看看国内的真实消息。网上有天安门自焚伪案，有薄熙来、王立军落马的内幕，有贵州平塘县藏字石的揭秘，有江泽民被国际诸多国家起诉的消息。”我给他讲了一阵子后，他突然问我：“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就是管这一片的。我没有动心，我有师尊给予我的智慧、慈悲与威严。我平和关切地告诉他：“那您就更应该去互联网上看看一些事情的实情。 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有信仰自由，有新闻和出版的自由。可是当今中共政府却违反国家法律，剥夺了中共公民的这些权利，特别是打压迫害法轮功。许多的先例都表明，中共政府历次运动都是秋后算账，最后去陪葬的都是在第一线的像你们这些所谓执法的人员。您一定要清醒，不要参与非法的迫害啊。只见他默默地听着，因为公交车前排位置上的一个小伙子不时地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谈话。这位片警没有接我给他的翻墙软件，但他微笑着点点头。此时他轻声地告诉我，我已经到站了。我站起来给他让位的时候，再次叮咛他一定要把握好自己，不要参与迫害，给自己留条后路啊。他微笑着点头下车了。二，当真相资料发到国安人员手上时，2016年的一天下午，我与一位同修出去发真相资料。当我们把真相资料递到一位中年人的手中时，只见他的表情很紧张，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来，小声地对我俩说，我是国安的，你们的东西我只当没看见，你们注意安全，走吧。三，众生拿到酒瓶后的喜悦。去年的一天下午，我匆匆走在马路上，一个推销房屋的个子不高的小伙子将传单递给我，我想这是一个有缘人，便将包里准备好的一包真相资料递给了他。两本小册子中间夹着一本《酒瓶共产党》。当我走出很长一段距离时，只见他在后面叫喂喂，回头一看，他激动地跳起来，举着手中的《酒瓶共产党》，大声地对我喊，谢谢您啊。我对他笑笑，心中想，你谢谢我们的师父吧。他的喊声久久地在空中回荡，他看见酒瓶后激动的身影，也久久地在激励着我去多救人。我后悔的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并没有及时返回去给他深入讲真相和劝三退。另一天，我将手中的几份真相资料递给迎面走来的几位老人，其中一位高个子妇女发现真相资料里面有本《酒瓶共产党》的书，已经走过去的她回过身来举起那本《酒瓶共产党》，哎呀，这里面有这个东西，真是太好了，谢谢谢谢。她边挥手致谢，边与这些人一起离去了。从她的表情我知道，这正是她在找的。一天，我路遇一位中年干部模样的人，问他，您喜欢看书吗？什么书？我说，是花钱买不来的，震惊中外的奇书。我递给他一包用自封袋包装的真相资料，他打开自封袋，取出里面的资料。当他看见《酒瓶共产党》，突然开怀大笑，一连几声，哈哈哈，就走。走了几步，回头喊了一声，谢谢了。四，那人告诉我，这里便衣很多。一天清晨，我与同修在菜市场发放真相资料，把最后一份发给了一位中年男子手上后，准备在菜市场上买点东西就回家。这位男子问，这是法轮功的资料吧？我们回答，是的。接着给他讲了为什么劝大家三退，他很高兴地做了三退，并感慨地说，法轮功真了不起，做的真相资料真好。说完就催促我们，这里有许多便衣，你们发完了就赶紧离开这里吧，你们可要注意安全呐。直觉告诉我，他可能就是个便衣，于是我们放弃了买东西的念头，立即离开了。小伙子说，城管在抓，注意点。2016年12月的一天，我与同修在菜市场发2017年的明慧真相台历。当我将台历发到一个年轻人的手中时，这位年轻人拿着台历问我，是不是法轮功的？我说是。他说，你胆子也真大，城管在抓呢。我说，有神佛在看护，他抓不着。小伙子点头笑笑说，注意点。边说边将上衣拉链拉开，将台历藏入怀中，高兴地走了。五，主动要真相资料做三退的人越来越多。2016年12月的一天，我去一个商店买东西，也找机会讲真相，看到老板在，就问他，听说过三退保平安没有？他说，没听说过呀。我就给他讲了贵州省出现的藏字石透露的天机，如今国内迫害法轮功的高官落马的内幕，法轮功是什么等等。 并劝他也退出加入过的中共及其附属共青团和少先队。他很乐意地接受了给他取的化名，并做了三退。他问我，你有资料吗？我说，我今天已经发完了，等一两天我给您送来。他说，那你就送两份来吧，也给我的邻居一份看看。一天，我在一个商场给一位店主讲真相，旁边的一位店主也过来了。他俩听了我讲的大法真相后，都高兴地做了三退。旁边的那位店主问我，你有资料吗？我说，我一会儿就给你们送来。他说，送两份来，我们一人一份。我回去赶制了不同内容的三套真相资料。当我送过去时，恰巧有一位做了三退的大学生也在，他们三人一人拿到一套，连声说，谢谢，谢谢。今年一月，我乘火车外出，坐在我旁边的是五位不同学校的返乡大学生，我给他们讲了大法的真相，他们都好奇地提出了许多关于法轮功的问题。当听了我的解答，他们都很感慨，说这次旅途是缘分，让他们听到了在国内网站上看不到的许多消息。随后他们五人都退出了加入过的中共及其附属组织，高兴地拿了我准备好的真相资料。有两位还急切地让我将手中的电脑的一些大法真相资料复制到他的 U 盘上。分手时，看到明真相后的喜悦洋溢在他们的脸上。也是今年年初的一天晚上，我的姐姐新学员让我去与她配合去参加一个聚餐会，给他们很难见面的一对年轻夫妇讲真相做三退。聚会地点是某自助餐厅，参加聚餐的人中有一些他已经给做了三退，因为是自助餐厅，在场的人很多，嘈杂的喧闹声使我们无法正常交谈。我送给了这对夫妇一个16G 的内存卡，里面还有几个大法真相视频。他们觉得16G 卡太贵，我们初次见面不好意思接受。我说，性命攸关，你们看了会受益良多，这是我的一颗心。在我姐姐的劝说下，他们愉快地接受了，说回去好好看看。我提前走了，姐姐在与他们分手时给他们做了三退。一位以前做了三退的女士也急切地让我姐姐给她的儿子做三退。回家的路不熟，我利用问路的机会给三位在马路边聊天的男子讲了真相，并给其中两位做了三退。一人问我，你有没有资料给我看看？我说有，给你们一人一份备好的小册子，只是九瓶共产党只有一本了，你们传着看吧。他们高兴地向我致谢。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为同修负责，修取隐藏的情。我们在大法中修炼这么多年了，修去了很多执着心，但是还有一种隐藏很深的执着心，情。这里不是指常人中七情六欲的情，这里是指同修之间的情。本来我们都是同门弟子，都是大法弟子，有同一个师父，当然我们同修之间就会亲之又亲。这种亲也可以说也是一种亲情，但这种情跟常人那种亲情是不能比拟的。这种亲情确切地说就是缘分，这种缘分是多少年多少代所形成的。可是这种亲情有时会不经意地反映到我们日常的修炼中，同修与同修之间会存在着。这种亲情是我们修炼中不易觉察的漏洞，毕竟我们还在修炼，还在常人中修炼，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这都很正常。我们所看到的都是没修好的一部分，但没修好的部分会在我们修炼中反映出来，甚至于有偏离法的言行。可我们的同修却被情阻碍着，听之任之，虽然也觉得不在法上，但总是碍于情面不好意思指出来，这实质上是对同修的不负责，也是对法的不负责，不但害了同修，同时也害了自己。咱们都是大法弟子，为什么不能突破这个情，把同修的执着指出来呢？这样不是在帮同修吗？同时也是在维护大法吗？
看到同修走到了悬崖边上，你不去唤醒他，让他悬崖勒马，看着他掉了下去，那你的心性又到哪里去了呢？你这不是在畏私畏己吗？我第一位同修口才好，表达能力强，说起话来总是滔滔不绝，别人插不上话来，总是觉得自己悟得高，修得好，到处显示。可实际上他三件事很少做。例如一次，他到一个学法小组，同修们正在学法，他说，你们学个啥嘞？现在主要是切磋。接下来就口若悬河地讲他悟道的理，比如他讲，你还没修到那么高层次时，有病还是要吃药的，等等偏离法的东西。这样对一些学法不扎实的同修就产生了一些波动。有的同修也听出他讲的不在法上，可又碍于情面，不好意思指出来。是他讲了一个多小时不在法上的东西，同修们也只是过后在背地议论议论而已。看到同修的执着，就应该指出来，拉同修上来。有位同修这些年每天早上也练功学法，可上午下午就跟常人下棋，每天如此，很是投入，讲真相的事几乎没做。我经常劝他，但他总是以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的最大限度符合常人修炼的法来搪塞自己的执着。我劝他次数多了，他厌烦地对我说，你太执着别人的执着了，修炼的路不同，不要光看着别人的执着。在这里引用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讲法。那么被说执着的人，是否为了放不下执着而把说自己执着的人说成是执着，而不放下自己的执着呢？当时我心里想，算了，以后就不再管他了，各修各的。晚上我床头柜上的台灯掉在地上，而且还是立着的，台灯靠桌子里边放着，咋会掉在地上，而且没任何惊动。我想这是师父在点化我，自己的一念心性掉了下来。去年我们学法小组有位同修经常迟到，有时学了一讲他才来，几次都是这样，我就善意地跟他指出来，以后他就不再来晚了。早几天在同修家里切磋，一位同修风风火火地来了，说是要兑换真相币，并口无遮拦地说，这真相币是某某同修印制的。我就直截了当地提醒他要修口，要注意安全，他也虚心地接受了。总之，我们同修之间不存在任何虚伪与妓怨，做到心胸宽阔，抱着一颗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的心，抱着一颗慈悲慈善的心去帮助同修，就是有些话语不妥，同修们也会理解和谅解的。我们要多看同修闪光的一面，同时当问题出现时向内照，是不是自己也存在这些问题。希望我们同修之间去掉隐藏的情，有问题及时地指出来，一起跟师父圆满回家。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世人不答应三退的原因。很多大法弟子每天为讲真相救人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非常的了不起。很多时候虽然付出很大，但世人就是不答应三退，救人效率就是上不去，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世人不答应三退的原因，很多大法弟子都在找，自己最近学法学的不够，不入心，讲真相语言组织的不好，不精炼，世人被党文化洗脑太严重，道德底线低等这些表象的原因。就此问题，我曾经与一位讲真相劝三退成功率比较高的阿姨同修交流探讨过。阿姨同修用手机对打劝三退，每天基本都能三退好几十人，讲真相时的语言通俗易懂，同时思想中求师父救这个人，并和世人的主元神沟通，思想中告诉世人的主元神，听真相，答应三退得救，你不要烂在人中啊。笔者结合自己以前的讲真相救人的经历也深有感触，往往讲真相救人多效率高时，那时的思想 时时都在法上，发出的每一念都是为世人得救，其他的什么都不想。讲真相时遇到怎么讲都不退的人，当时就会在心里求师父救救这个人，很多时候真的会峰回路转，那个人一会儿就答应三退了。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也就是唤醒世人主元神，让其接受真相，答应三退，做出正确选择的过程，同时也是大法弟子不断去除人心，充实神念的过程。世间表面是大法弟子人的一面，对世人在讲真相，而世人的真正生命是他的主元神，大法弟子用神念将另外空间世人的主元神唤醒，世人人的这一面答应三退，选择得救就易如反掌，因为真正起作用的是另外空间世人的主元神。希望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时，时时都能让神念和正念主导，一心只为救人，那样会使更多的世人得救，拥有美好的未来。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小明的文章，认真做好三退义工工作。我是1996年喜得大法的，自从1999年720开始起，乡市流氓集团伙同中共邪党，对伟大佛法法轮功发动了灭绝人性的残酷迫害，每天警车叫个不停，到处抓捕大法弟子，全程处于红色恐怖环境之中，资料点屡遭破坏，想看到师尊的新经文和明慧网上的文章实在太难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学会计算机，为今后传播法轮大法打基础。当时条件十分艰苦，工资特低，物价特高，又没人教，太难了，没办法，只能将家中多年积蓄全都拿出来，才购买上一台最低档的计算机和一台打印机。正在我发愁找谁来教我的时候，还是师尊帮助了我，将我不认识的同修安排到了我的身边，帮我安装操作系统，教我操作要领。就这样，我很快的就学会了基本的操作方法，后来又学会了上网下载明慧网上的文章，打印或制作明慧期刊、明慧周刊、九评共产党等大小册子，还可以在网上发表文章了。现在好了点，我已有三台计算机、五台打印和各种辅助工具，配置基本齐全，一般的资料在这儿都能独立完成了。这是一个由个人自筹资金自行采购完全免费的为同修服务的家庭资料点。第一部分，接受三退义工工作。2011年9月的一天，相距挺远的另一学法小组的同修找到了我说，三退这个项目你帮做吧。没人做了，以前做的那个同修被恶警抓走了，你看可以吗？我说当然可以，只要是对大法有益的事什么都可以，三退是个救人项目，只要你们让我做，我一定能够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把它做好。第二天，同修将积压待发的三退名单放在了我的面前，各种形状大小各异，字迹不同的有1000多人的名单，也是不小的一堆。当时我想，这么多，多长时间没发了？同修说，你也不用着急，先挑能认识的自发，有不认识的或有其他的问题来找我，我帮你解决。就这样， 我们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往返多次，才将这些三退名单发了出去。一晃几年过去了，在同修们的共同努力下，经我手发送给大纪元退党网站上的三退人员共存档362卷。这些数据都是我为了自己的工作方便，随时查找、跟踪、过问、督促那些还没有送回来的三退名单用的。因为在三退名单中经常会出现名字笔画不清，或者没有写三退什么，或者没写三退的时间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就得将其返回给送给我这些名单的人，请他们帮助我将这些问题解决了。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那么那些人的名单就不能发给大纪元网站。如果不将当时返回去的，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送回来，即使记录在案的话，时间一长可能就会被忘记了，那就会造成很严重的问题。三退名单传到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例如那个被三退的世人还真以为自己被三退了呢，其实因为某种原因没有给人家三退上。试想这个责任由谁来负，谁能负起这个责任呢？对世人来说，三退是自己的人生大事，是否能够三退上将决定自己以后能否进入新纪元的大问题。因此三退义工，包括在第一线劝三退工作的，或者中间传递三退信息的，或者上网做三退的人员，就应该理所当然地负起各自的这份责任，去掉怕心，不怕麻烦，不辞辛苦，兢兢业业地认真做好自己的义务工作，绝不能够因为自己工作上的失误而造成一个或者多个世人应该三退的却没有给人家三退上的问题出现。第二部分，认真做好三退义工工作。在多年的修炼中，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每个大法弟子都是这个整体中的一份子。大法弟子之间能够做到相互包容、忍让、平和，这样才能做好三退义工工作。大法弟子的言行必须同化、圆融于宇宙大法真善忍的特性，才能完成救人的使命，才能真正做到助师正法。在三退义工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一、名字的笔画不清，很难识别；二、名字后边没写退什么组织；三、名字或名单后边没写三退的时间；四、重名多，带有谐音字的名字多；五、叫人家代替三退；六、不识三退名单。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制定出方法，防止出现并及时解决。我们在三退义工工作中是这样做的：一、大力宣传大纪元退党网站和民会编辑部关于做好三退工作的相关规定和要求。我们曾将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大纪元退党网站关于登记三退的几项要求和民会编辑部退党署名必须严肃郑重、退党网站编辑部给帮世人三退的同修们的建议，三退署名必须严肃郑重、不能草率等各项规定和要求，多次印发给了传递三退信息的同修，让其告诉在第一线劝三退的同修。今后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宣传，让在第一线劝三退的同修都能知道相关规定和要求，做好自己的工作。二、实行分工责任制，保障原始记录的准确。在三退义工内部实行分工责任制，就是说在三退义工工作中，谁做什么工作，负责什么工作，谁就承担什么工作的责任，工作越多责任越大。举例，在第一线劝三退的义工应负责认真给世人讲清真相，
如其认同三退，再给其起个化名，提倡使用由三个字的化名，并且没有谐音字，字迹笔画应该清晰，谁都能认识，不要有重名，写明三退什么组织及三退时间，为世人取了化名后一定要重复一遍告诉对方，并加以解释其含义及书写方法。在给过世者办理三退时，还要写清楚是哪位家人帮助登记的，认真填写原始记录、三退名单，并对其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负责，之后将其交于传递三退信息的义工。三退信息的义工在接到第一线劝三退义工的原始记录、三退名单后，应负责认真检查审核其原始记录、三退名单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并负有检查审核是否失误之责任。在确认原始记录、三退名单无误后，再将其交于下一个传递三退的信息的义工，如果有问题，应该先将问题妥善解决后再往下传。以此类推，下一个传递三退信息的义工在接到上一个传递三退信息义工的原始记录、三退名单后，应负责认真检查审核其原始记录、三退名单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并负有检查审核是否失误之责任。在确认原始记录、三退名单无误后，再将其交于下一个传递三退信息的义工，如果有问题，应该先将问题妥善解决后再往下传。负责上网三退的义工在接到最后一个传递三退信息义工的原始记录、三退名单后，应负责将其分类、汇总、编辑，并填写上网发送三退名单，在认真检查校对无误后方可上网发送，并对上网发送三退名单的质量负责，如果有问题，应该先将问题妥善解决后再上网发送。待退档证书下载后，应将原始记录三退名单和上网发送三退名单进行统一编号存档，目的是为了自己工作之方便，随时查看那些在较长时间里一直没有解决问题的三退名单的原始记录情况，并将其再次反馈给传递三退信息的义工，督促其拿出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或处理意见。以上是我从事上网三退义工工作的心得体会和具体做法，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核实。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一天，与同修配合走街串巷救度有缘人时，同修看到了墙壁上用纸粘的污蔑法轮功的邪恶画板，对我说，我说一定要把它扯下来，不能让它在那儿毒害人，咱们发正念，请师父加持，走另外的空间，让周围的人看不到。同修在旁边发着正念，我转身边发正念边求师父加持，一步跨上前，伸手扯下邪恶画板，揉成一团处理掉了。周围的人呆呆地看着我们。过几日，同修说摩街十字路口又出现邪恶的展板，我们买了漆料，接近傍晚时，同修开着电三轮车停在邪恶展板附近，周围有做生意的人在吃饭。我右手套上一个塑料袋，将漆料握在手里，我们发出强大的正念，清理这个空间场的邪恶，不允许它毒害人，求师父加持，定住他们不准动。我正念足足，朝着目标瞬间将漆料涂抹邪恶展板上。接着同修友开着电三轮向另外两处上午发现的毒害世人的邪恶目标驶去，目标在街道办事处大门口也顺利地清除了。又过几天，我们到公园讲真相，走到大门口时，一回头看见了离公园大门不到10米远的地方挂着毒害世人的邪恶展板， 侧上方有摄像头，公园人来人往，我们当机立断马上清除。心平似水地从包里掏出刀片，在邪恶的帆布展板旋了一圈，清理了邪恶展板，然后堂堂正正地离开了。在清理邪恶展板的过程中，我们修取了许多人心执着，认识到清除邪恶展板也是自己的责任。现在看到听到什么地方出现时，很自然地就去做了，没有先前的紧张不安与怕心。选自文章配合同修讲真相。每次听说哪里有走不出来的同修，我就找时间去同修那里切磋，看怎么把人拽上来才好。很多同修因此重新走回修炼道路。一次遇到一个难说通的同修，我始终不放弃，最后就是同修走哪儿我就走哪儿，跟着讲让他能上来。走路遇上我也劝，人家家秋收我提前到他家地里去干活，跟他讲如何提高。为了拽这个老同修，总去他家。我告诉他，你别忘了共产党是无神论，咱们是有神论。这一下子点醒了同修，他知道发正念了。原来他一直不理解发正念是啥意思，从此他真正重新走回修炼道路了。2010年他终于回来了，现在做得非常好。去年带动许多同修参与塑浆，并帮助同修写塑浆状，现在又开始帮大家写法会投稿，平时又能做很多救度众生的项目。选自文章风雨协调路，救人两不误。我试着把基点转过来，首先想到师父，想到法，想到众生，瞬间我能感受到身体周围有了能量，我变得不再孤单。如果我只把自己当作一个个人修炼者，那么正好符合了旧势力的思维安排。因为修炼者如果是为私而修炼时，旧势力为了帮助修炼者去掉这个执着圆满的心，私心就会威胁到修炼者的圆满，于是就出现了被绑架迫害，出现学不到法练不了功的情况。目的是以这种惨痛的教训让修炼者去掉这私心。而如果我放弃了执着个人目的的心，而出发点完全是为了救众生，顺应着师父的安排，那此时我的行为就是一个大法弟子所为。因为没有了为私而修炼的心，旧势力的考验没有了目标，也没有了理由，磨难就统统被化解。当一个修炼者无私无我，把自己当作师父正法安排中的一个例子，所作所为体现的是师父的选择。想到这里，我感到阻挡我发资料救人的那些另外空间的因素基本上都归正了，那些与我有渊源的干扰因素也基本上都归正了。在师父正法中，哪一个生命不想被救度呢？是大法弟子基点不正才招来的那些救宇宙的神，在冒着自己被清理掉的危险，在阻挡大法弟子，考验大法弟子。当大法弟子真的把自己当作大法的一个例子，而没有自我要如何如何的想法的时候，谁又愿意与大法为敌呢？有时即使在做完真相之后，还是能感到身体的疲惫。随着几年来身体向老化方向发展，心里不禁出现一丝消沉。这何时能修成金刚不坏之体？神奇的是，当我向内找，找到自己修炼的根本目的，要从为思中走出来，而转变为基点，是为了众生，为了正实法，为了实现师父的选择。我发现自己的身体一下子呈现出向年轻方向转化的趋势，身体充实了力量和能量。我体悟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理，好坏出自一念。有时我们修炼会注重从表面形式上突破，每天练了多少功，学了多少法，救了多少人，但修炼实质上的突破，另外空间翻天覆地的变化，却取决于修炼者内心深处那一念的真正转变。如果在修炼中我们能时时注重向内照，纯净自己所思所为的出发点，修炼就会突飞猛进，随着层次的迅速突破，会具备正法修炼者的强大能力，使自己周围的空间场充实了正的能量， 在讲真相中才能使大量众生得到救度。选自文章在发资料过程中的几次向内照。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